好，刚才这兄弟兄应该读了利未记啊，八九十三章啊，利未记八九十三章。然后这三章的内容比较多啊。我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呢，叫做基督的国度，叫祭司的国度。那么我今天呢是要分享的是八九十三章，是祭司的国度上，声音不清晰吗？可以听得到吗？你这个能不能是蓝牙耳机的？
声音有点轻，黄老师声音有点轻。
现在听到吗？声音 OK 吗？好。我说我们在今天呢要分享的是利未记八到十章啊。那么今天正道的题目叫祭司的国度。那么祭司的国度呢，我们要分两次。今天呢是讲利未记八到十章祭司的国度上啊。好，刚才呢，请志聪弟兄已经把八到十章读了一下啊，内容比较多，所以今天的内容呢，我会在讲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看着圣经啊，看着圣经，不然也不知道我讲到哪里。在今天的三章当中呢，每章呢有一个主题，第八章的主题呢是祭司的高立。因为我现在在的地方呢，可能临近外面的大马路啊，所以车来车往比较吵啊。第八章的主题呢是祭司的高立，第九章的主题呢是祭司的侍奉，第十章的主题呢是祭司的盼望。啊，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三章分享完的啊，每一章呢它都有一个主题，分别是祭司的高立、祭司的侍奉，还有祭司的盼望。好，你只要安静就可以啊，在这里可以再安静啊。在第八章祭司的高立当中啊，我们看到实际上他在这里啊，整个第八章摩西来高立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呢，是完全依照出埃及记29章的程序他来做的。啊，所以你们把圣经翻开到出埃及记29章啊，所以他是完全按照出埃及记29章耶和华的吩咐来做的啊，完全一模一样，每件事情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祭司的高立当中呢，有三个核心啊，我们来读一下，看一下第八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啊。就是利未记第八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和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方无酵饼都带来。”好，注意这里有三个关键词：圣衣、膏油、赎罪祭。声音还是小吗？
好，现在声音可以的。
啊，可以吗？
可以。
好，所以在这里呢，有三个关键词。第一是圣衣，第二是膏油，第三是赎罪祭的祭物，第三是要献祭啊。所以在祭司的高立当中呢，有三件事情，祭司必须要穿上圣衣啊，这是第一。那么他祭司要穿的圣衣啊，是献祭。所以第八章的从第五节开始，就是讲到要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加上以弗德胸牌冠冕，是吧？所以这是在第五节到第九节。然后从第十节开始呢，就是要用油来膏抹会幕、 当中的圣物也要膏抹啊，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然后从14节开始，一直到后面最后第八章的最后呢，就是要献祭。亚伦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献上燔祭。OK， 好吗？所以这是第八章的一个框架，第八章是讲祭司的膏例。从利未记第八章开始，现在神的旨意进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什么样的一个历史阶段呢？就是耶和华在他属他的百姓们中间，终于设立了神的祭司。我再讲一遍，就是耶和华在属他的百姓们中间设立了神的祭司。祭司这个词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14章，翻到创世纪14章。当亚伯兰四王打五王，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同门的王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麦基喜德出来。麦基喜德是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祭司这个词从圣经当中第一次创世纪14章出来，它的短语就叫神的祭司，是神的祭司。所以麦基喜德他是圣经当中第一次讲到的祭司，就是谁的祭司？就是耶和华的祭司。那么现从那时候开始，从神来呼召亚伯拉罕，拣选以撒、雅各，呼召他的百姓，带领他的百姓进埃及、出埃及，一直到现在西乃山下立约，会幕树立起来，现在开始高立亚伦为神的祭司。从现在开始拉开了一个以色列百姓活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全新的阶段，因为他们有属神的祭司了。那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的重要呢？所以就必须要明白祭司到底是要做什么的。所以下面呢，我要跟你们先分享一下祭司的职分到底是什么啊？神为什么要高立祭司？为什么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祭司的职分是做什么的？好，祭司在旧约当中，他主要做三件事情，主要做三件事情。第一，因为这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已经在西乃山下领受了摩西的律法，神所赐下来的律法，对吗？所以祭司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对神的律法向神的百姓宣讲、解释和判断。我再讲一遍，就神的祭，亚伦作为神的祭司，他的第一个职分就是要向以色列属神的百姓宣讲神的律法，解释神的律法，用神的律法来判断他们是否犯罪，是洁净还是污秽，都要用神的律法来做。这些权柄是祭司他来做的，这是祭司要做的第一件事情。祭司的职分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祭司要帮助以色列百姓，对吗？好，所以祭司要不仅他自己需要献祭，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五种祭，祭司还要带着以色列百姓来帮助他们向神献上燔祭、献上赎罪祭、献上平安祭。OK， 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啊，我现在先把祭司的三个职分先讲了，因为今天经文跨度比较长，这些事情你们在后面经文当中都会要看到。第三件事情，祭司要代表神，向神的百姓施以从耶和华而来的祝福。祭司要代表上帝，向属神的百姓赐下从耶和华而来的祝福。好，现在三件事情，这是祭司的三大职能。 第一，宣告宣讲解释判断耶和华的律法，用律法 来为在属神的百姓当中做判断。那我们之前已经讲了，神赐下律法并不是要让以色列百姓靠律法来称义，没有人可以遵守完全遵守住耶和华的命令，所以律法是要让人治罪的。所以因着这样子呢，所以就需要献祭，对不对？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整个信仰的生活需要以馨香的祭物为核心。那么当献祭馨香的祭物，神所悦纳的祭物被献上之后，就从祭司那里得到从神来的祝福，明白吗？所以这是祭司的三大职能。那么祭司既然要承担这三大职能，所以从现在开始，就是从利未记第八章开始啊，以后你们往上讲圣经的整个架构，这些架构你是需要要把它记住的，就是你要知道创世纪十九章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出埃及记的24章立约的血洒上，又是什么样的历史阶段？等到出埃及最后40章会幕建立起来，又进入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到这里，利未记第八章，祭司被高立；到第九章，祭司侍奉。开始第一次的侍奉，这时候进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还是很卡吗？我这里用的是流量啊，很卡，那么卡吗？用的是流量，这已经是最好的流量了，这动作还是挺连贯的呀，声音卡吗？对，我把视频关掉看一下啊。OK， 好，所以在这个一章当中，我们首先跟大家讲到祭司的三大职分，祭司要宣讲解释，并且在万民当中用神的律法来判断是非，然后律法让人知罪，祭司就要带领属神的百姓向神来献祭，讨神的喜悦，因为神悦纳的是那馨香的供物。这是第二。第三，当以色列百姓可以借着献祭活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就要从亚伦那里得到从神而来的赐福。好，那既然祭司要做这三件事情，他的职能有这三个方面，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祭司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你们听清楚这个逻辑啊，就祭司既然他要做这三个方面的事情，那就意味着他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哪两个条件呢？所以你们把那个翻到出埃及记第28章啊，因为29章就是讲到如何来高立祭司，那么在出埃及记的28章就讲到祭司的圣衣啊，这个我之前已经讲过，在这里再稍微执行一下。在祭司的圣衣上啊，有几样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一是以弗德的肩带，以弗德是外面的那件袍子啊，是外袍。那么以弗德的肩带上有两块宝石，各镶着6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所以祭司是两肩上担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这是第一。第二，在祭司胸口的胸牌上有12块宝石，这12块宝石也是刻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这是第二。第三，在祭司的冠冕上，祭司头上戴一个冠冕，冠冕上有一个金睛做一个牌，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好，我刚才讲了，祭司既然要承担这三个职分，那就意味着他要具备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呢？就像他穿上这个圣衣，就代表什么呢？代表他如今站在耶和华面前的献祭，站在耶和华面前的侍奉，都是作为以色列12支派所有属神的子民，以色列的会众所做的事情。所以祭司是以色列所全会众的代表。现在声音有没有好一点？ 现在声音好了 ，OK， 明白吗？所以祭司他是要作为以色列全会众的一个代表，他来到耶和华面前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来看到在整个第八章当中啊，在整个第八章当中，祭司要被膏抹啊，膏抹是什么意思呢？在第八章讲得很清楚。他要用膏油，十二节，第八章十二节，要用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来膏他。这被膏油膏抹的意思呢，不仅是一种授权，而且更加代表的是使他成圣，对吗？然后从第十四节开始，祭司要开始献祭，献赎罪祭，献燔祭，对不对？因为祭司本身也是罪人，他若不借着献祭，无法在耶和华面前站立，更加无法代表在耶和华面前来侍奉属神的百姓。而且在33节的时候，刚才在读的时候经文比较长啊，你们注意啊，在这30当他献完第一轮的祭物之后，在33节的时候，八章33节，摩西对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说，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职。而在这个七天当中，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是需要每一天都要献上赎罪祭的公牛，每一天都要献，一定要献满七天。好，所以祭司当他要开始侍奉的时候，他除了要能够代表整个以色列全会众势力在上帝的面前，第二个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他要借着被膏抹，他要借着献祭，借着承接圣职，这个七天其实一个完全的数字，让他可以罪得洁净，并且成为圣洁。不然他怎么能在上帝面前来服侍呢？来侍奉呢？对不对？看到吗？我刚才给你们举的八章三十三节讲到亚伦他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他们承接圣职需要七天，然后每一天都需要献赎罪祭，这方面具体的规定在前面出埃及记二十九章都会有，可以回头再去看。所以他第八章完全是按照出埃及记二十九章的他这一个里面的内容来做承接圣职的。所以整个第八章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祭司的高立。好，祭司的高立的核心是什么？叫完全的圣洁。所以这个祭司他需要代表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被膏抹，需要代表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献祭，需要代表以色列百姓在七天当中承接圣职，以至于他在上帝面前完全圣洁。我再打开一下摄像头，你们如果觉得声音不好再跟我讲啊。好吗？好，所以这个是第八章祭司的被膏立。啊，这里我可以给你们补充一个小小的知识，在祭司的圣衣上，他胸牌当中有两样比较特别的东西，叫乌灵和，你们又听不到声音啦？又卡了吗？在祭司的胸牌上有两样东西，叫乌灵和土明。好，乌灵和土明是用来做决断的。好，那么我想告诉你听，乌灵和土明是用来做什么的啊？乌灵和土明它里面当然有些奥秘，我们并不知道。祭司在做决断的时候，这个乌灵和土明，这个按照犹太人传统的这个乌灵和土明是会发光的啊。但是我们不用去了解这些细节，因为圣经它没有启示。但是圣经启示的是什么呢？乌灵这个词的名字。你可以之后呢去查微读圣经，乌灵这个词的原意啊，这个字的原意是指光，土明这个字的原意是指完全完美。所以乌灵和代表什么？这个祭司他在做决断的时候是被光完全的照耀的，就是被完全的光照的。不是这个祭司凭他自己来做判断，而是被耶和华的光，被完全的光照下来判断的，所以他能够行在耶和华的旨意当中。 好，第八章我们讲到祭司被高立啊，他要成为一个完全圣洁的祭司，才能代表以色列百姓侍奉在耶和华的面前，承担他的祭司的职分。三个方面，还记得吗？宣讲上帝的律法，让以色列百姓知罪，然后献祭除罪，然后呢赐福以色列百姓。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九章。第九章呢是讲到祭司的侍奉啊，祭司的侍奉。好，第九章这里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文，我必须要在这里给你们看一下啊，不然的话呢，你们知道我今天讲的八九十当中有一个被很多基督徒认为至始至终可能信主很多年都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等到第十章献了燔火之后，摩西到底跟亚伦为什么发怒？很多基督徒搞不清楚，摩西到底为什么要向亚伦发怒，而亚伦为什么又辩解之后呢？摩西又听了以为美。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读到第十章是模模糊糊的，他根本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样的含义。所以我现在要跟你们讲的第九章，要解决第十章的问题，需要第九章当中要去注意一些重要的细节啊。所以我要第九章我要读一些经文来给你们看。到了第八天，就是满了承接圣职的七天之后，摩西就召了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过来说你们在第八天仍然要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公绵羊做燔祭，为自己的，就是为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的，为自己献在耶和华的面前。好，来看第四节是关键啊，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又取一只牛犊、一只绵羊羔做燔祭，再取一只公牛素祭。看到吗？好，如果你们之前很认真的上之前的灵修，我讲到了五种祭，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里面非常的特别？赎罪祭还记得吗？赎罪祭是分四种人他来献，祭司为自己赎罪是献公牛，你们还记得吗？这个是我上次讲强调的，你们要把它记住的。祭司为自己赎为自己的罪来献上赎罪祭是要献公牛犊，祭司为以色列全会众的罪献上赎罪祭也是要献公牛犊。如果以色列当中的官长犯罪，献赎罪祭是献公山羊，记得吗？然后以色列人当中若有人要为个人所犯的罪献赎罪祭，那献母山羊或者母的绵羊。喂，你们都没有什么反应，说明你们之前听了又都忘了。而且这个非常重要，在这四种人献赎罪祭的时候，前两种啊，我是先帮你们复述前面的情况。前两种，当为祭司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和为以色列全会众献上赎罪祭，献那个公牛犊的时候，那个公牛要怎么样？这个公牛要完全被烧在营外，还记得吗？如果是为官长献公山羊和为以色列百姓中间的个人所献的母山羊、母绵羊，这个献完之后，这个赎罪祭祭司他是要吃的，记得吗？明白了没有？好，现在我帮你们复习一下前面赎罪祭的条例，不然你们根本不知道九章十章他讲的内容。所以你们现在来看第九章第三节，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他取公山羊做赎罪祭，说明这个赎罪祭是为谁的罪来献上为祭？是为谁？是为以色列全会众吗？不是。如果为以色列全会众，应该选公牛犊；如果为以色列中的某一个个人，应该选母山羊、母绵羊。所以选用公山羊做赎罪祭，就是为以色列人中的官长来献上赎罪祭。 那么官长就是首领，首领其实就是以色列百姓的一个代表。好，所以你们记住，现在你们用你自己的圣经，把这个九章三节这个公山羊做赎罪祭，把它圈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不然你后面就读不懂了。好，然后摩西吩咐完了之后，就亚伦要为自己的罪献上公牛犊做赎罪祭，那么以色列百姓也要献公山羊做赎罪祭，献燔祭，献平安祭，献素祭都要献。然后第四节后面有第四节最后，我刚才读到献完素祭之后，有句非常重的话，把它双划线划出来，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祭司从第九章开始承接圣职结束之后，他开始第一次的侍奉，以色列的百姓也开始第一次正式的来献祭，赎罪祭、燔祭、平安祭、素祭献完之后，摩西在这里说，因为今天，就在今天，耶和华要第八章第九章，现在进到一个上帝旨意当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时刻，如同会幕被建立起来，如同神降临在西乃山颁布律法，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时刻。而在这里就是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了。好，我待会会跟你们讲耶和华向他们显现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什么？然后你再往下读，现在看清楚第九章，因为第九章的经文非常重要。然后摩西吩咐完了之后啊，全会众都站到前面来，摩西再次说，这前面所说的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前的，你们马上要去做，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然后下面呢就开始献祭了，你往下看，当亚伦为自己献，第八节，当亚伦宰了为自己做赎罪祭的牛犊献上祭之后，是完全按照前面赎罪祭的条例的，看到吗？这个火和肉，就是这个牛犊的全牛犊，所有东西，火、肉和皮都要被烧在于外，看到吗？第十一节，看到没？好，亚伦也要为自己献上燔祭，燔祭要都要烧在坛上，看到吗？然后再到十五节，亚伦奉上百姓的供物，把那给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就是那只公山羊也杀了，也宰了，看到吗？宰了之后呢，把罪献上之后呢，也献上燔祭，献上素祭。你看这里有没有说公山羊要被烧掉？这里有没有说公山羊被烧掉？公山羊能不能被烧掉？刚才跟你们复习了献祭的条例、赎罪条例，这时候的公山羊应该怎么处理？吃掉。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是有责任，也有权柄。我待会跟你讲，为什么他既有权柄又有责任要把这个公山羊要把它吃掉？好 ，OK， 这个我放到后面再来讲。好，然后等到这些祭献完之后啊，一直都献完了，一直到二十一节全部献完，这是亚伦承接圣职之后的第一次服事，这也是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为奴之家第一次不再为法老做砖找草，不再以法老为他们的主，以耶和华为他们的主，在旷野当中第一次过献祭的生活，这是第一次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在耶和华面前认罪，对吗？因着耶和华的命令律法之罪，然后献祭认罪，这是第一次，知道吗？这是第一次，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所以22节，我再读一下，看着九章22节，亚伦就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23节，摩西、亚伦进入会幕，这些都是按照次序的啊，献完祭祝福，献完祭再进入会幕，出来再为百姓祝福。这时候23节，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好，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吗？祭司的职分第三项就是要赐福，将耶和华的福赐给凡属他的百姓。那耶和华的福是什么福？民数记你们都会背，亚伦的这个赐福的祷告就是这个祷告，就是一字不落的这样来说的，愿什么？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看到23节吗？当这样的赐福，亚伦赐福完了之后， 耶和华的荣光向众民显出。赐福在我刚才那个三个祝愿当中的核心经文，就是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然后这样讲完之后，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他的百姓显现。好，你们知道耶和华的荣光向他的百姓显现表明什么吗？好，表明两件事情。第一，表明耶和华悦纳了他们刚才所献上的这一切的祭物，无论是亚伦为自己献的，还是亚伦为以色列百姓们献的这一切的祭物，赎罪祭、燔祭、平安祭、素祭，耶和华都悦纳了。这是第一，因着耶和华悦纳了我们的祭物，我们就能够活在他的面前，神就借着这样一个荣光向他的百姓显现，来表明他与他的爸。第二是表明同在。好，你们知道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吗？我打开一下摄像头，发现关掉摄像头的好像跟你们隔了一层一样。我现在打开一下摄像头，你们想想这件事情，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什么知道吗？你们知道亚伦的那个，你们知道亚伦的那个祝福语，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这个祝福语当中这个核心代表什么吗？你们知道什么是耶和华的荣光？23节讲到耶和华的荣光是指什么？所以当会幕建立起来之后，耶和华的荣光也充满他的会幕。什么是耶和华的荣光？好，已经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得非常清楚，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这个你们不用翻圣经了，你们都很熟，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所以亚伦的这个赐福，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这个是指什么？就是他要赐福这些旧约的百姓，他们同样是要借着耶和华的荣光，借着耶稣基督将来要蒙恩。所以常常有人问，旧约的百姓是怎么蒙恩的呢？我们又是怎么蒙恩的？他们也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来蒙恩，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才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在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所看到的这些荣光，在西乃山上荣光充满会幕，荣光现在向他们显现，他们是不明白的。等到我们现在我们明白，这个荣光已经光照到世上来了，他才是世界的光，他是耶和华荣耀的光，明白吗？他的光不仅要充在旧约充满会幕，同样他现在也要充满他的教会，因为他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就是赐福，这就是祝福，明白吗？这就是真正的赐福。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无论真正的赐福、真正的恩典，都是要从耶稣基督的荣耀当中，从耶和华的荣耀当中来，从耶稣基督那里来，都是从他那里，明白吗？几点钟？好，等一下，今天的讲道时间可能会往后延长一点啊，因为呢今天我们这里下大雨嘛，所以在西岛的弟兄姊妹呢也是各自在家里敬拜，我们今天就没有领圣餐的环节，所以我今天因为今天内容也比较多啊。好，现在我把第九章讲到23节，但是我有一节没有讲，这节就是24节。等到耶和华的荣光向以色列百姓显现之后，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啊，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我们不知道怎么出来，从耶和华的会幕当中出来，从耶和华的至圣会幕的至圣所当中出来，但是出来之后呢，这个火是要去在哪里呢？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这就是因为你们记得前面燔祭的条例当中讲什么，每天都要献燔祭，坛上的火都不能熄灭，对不对啊？那坛上的火，第一次的燔祭从哪里来？就在这里，明白吗？ 所以在第九章二十四节之前，燔祭坛上的燔祭坛上是没有火的。现在是他们第一次献这样的一个燔祭，在燔祭坛上献燔祭，所以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尽了燔祭和脂油。那么从这时候开始，他们就是要保持着燔祭坛上和燔祭是不断的，火是不熄灭的，明白吗？所以这是代表什么？这是代表耶和华对他们所献的祭物的悦纳。因为我们和外邦人不一样的区别在哪里？基督徒生活跟外邦人生活不一样的区别在哪里？他们忧愁吃喝，忧愁健康，忧愁子女，忧愁教育，忧愁等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在上帝面前蒙恩，罪和死亡我们有没有脱离他的捆绑，是否因着耶稣基督得自由得生命，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当这个火从这个耶和华面前出来，烧尽燔祭和脂油，这就代表着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就是说明什么？耶和华悦纳了他们的祭。好，然后你要连着读，你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对比，知道吗？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尽燔祭和脂油，然后到十章第一节，亚伦的儿子拿达是长子，亚比户是次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这个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看到吗？好，这在这个里面啊，你们首先要知道亚伦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叫拿达，次子叫亚比户，三子叫以利亚撒，第四个叫以他玛。前面亚伦承接圣职，是亚伦和他的四个儿子共同承接圣职的，知道吗？他们都是被高立的。他们都穿上了这样一个圣袍，所以现在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这个火，这里的燔火呢是两个词，如果直译呢就是叫奇怪的火，就是指奇怪的火。那么这个火呢是一个没有耶和华。什么意思？我突然看到这个字。OK， 好，你们先不要问我问题啊，先不要问我问题 ，OK， 先不要在留言板上打字，一下就把我又跳出去了。好，这个燔火本意的就叫奇怪的火。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不是讲得很清楚，经文讲得很清楚，这个燔火它不是耶和华吩咐。这个坛上的火，这个坛上的火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耶和华，刚才前面24节讲，从耶和华面前出来。虽然这个里面有奥秘，我们并不知道，但是这个火的来源是非常清楚，是耶和华来悦纳这样的一个记录，是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的。但是现在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却私自按照自己的意思献上燔火。那么普遍的圣经的学者呢都普遍相信，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拿着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这整个仪式啊，这个不是像你想象当中拿个打火机这样打一下啊，它有一个仪式的，它仍然有一个仪式，拿着香炉，这里只是讲的简单了，拿着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它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是什么？就是异教的仪式，不是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的，是异教的仪式。这就如同他们在西乃山下铸的金牛犊，为什么就铸一个金牛犊出来呢？因为他们受到整个埃及的敬拜，这种异教的敬拜的影响。所以这里的拿达亚比户他们一样的，他们现在按照他们以前的习俗，或者说他们认为非常的敬虔，他们认为非常的好，这是对上帝献上最好的礼物，怎么样，但是不是耶和华所吩咐。而当他们这样一旦献上之后， 第二节说就有火，马上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你看这个十章的第二节跟第九章的二十四节正好是相对应，前面第九章的二十四节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是烧尽燔祭和脂油，这代表耶和华向他的百姓施恩。第二节的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是将拿达和亚比户给烧灭，这代表耶和华的什么公义的神。所以你们一定要去，你们现在脑海当中要有一个画面感，你们要知道前脚刚刚众民看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尽燔祭和脂油啊，欢呼啊，在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后脚他们献了祭之后火就从他们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了。你们知道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它不是过了两个月，明白吗？所以他们马上他就死了。死了之后啊，第三节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这句话里面有个关键词叫做亲近。换句话说什么意思？拿达和亚比户他们犯的是什么罪？犯的罪就叫借着自己的反火亲近耶和华。你把它记下来，叫借着自己所献的燔火来亲近耶和华。我刚才前面跟你们讲，现在从第八章开始是整个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国度建立进到一个重要的节点。什么节点呢？就是神终于在属他的百姓们中间设立了神的祭司，这是个重要的节点。啊，那么你记住，凡是在神的旨意推进到重要的节点的时候，试探就来；凡是到神的旨意推进到重要的节点的时候，魔鬼就开始工作了。比如说，当刚刚啊，比如说当刚刚。啊，稍等一下啊，这个不是卡啊，是这个我现在用的这个手机快没有电了，他们拿过手机。好 ，OK， 我们继续学啊。当摩西在西乃山上四十天领受律法是吧？这时候神在西乃山上向摩西向他的百姓颁布律法的同时，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他们就拜金牛犊，是不是？他们就跌倒拜金牛犊。现在呢，在会幕已经建立，祭司已经被高立，祭司已经开始侍奉，神也悦纳他们所献的祭物的时候呢，他们开始献燔火，明白吗？好，再往下，当大卫迎回约柜已经被掳了，不在会幕里了。当大卫迎回约柜的时候呢，乌撒的手去扶住约柜。等到新约五旬节，圣灵降下来，高摩使徒、彼得传道，3000人受洗，地上的教会开始建立。然后呢，亚拿尼亚欺哄圣灵。我刚才举的这四件事情都是在上帝的国度他的整个的旨意在推进建立当中的重要的节点，然后以色列的百姓犯罪，对吗？好，现在我问你们，这四件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的共同点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这四个，他们献金牛犊、献燔火、乌撒的手去扶住约柜、亚拿尼亚隐藏了自己卖地的价银，欺哄圣灵，这四件事情的共同点。好，这四件事情的共同点是什么？当然都是违背神的命令。但是这四件事情他们违背神的命令的方式有什么共同？ 他们违背神的命令的方式有什么？那么违背神的命令，当然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了。这也是这个本身就是你们还是没有抓住关键点。那么他们这里的他们做的这四件事情，现金牛犊、反火、乌撒的手啊、亚拿尼亚欺哄圣灵，他们到底做？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啊。但是他们这四件事情，他们犯罪的共同点是什么？你们现在想想呢？我之前都讲过的，他们把金牛犊铸造出来之后，称呼金牛犊是什么？称呼金牛犊说，这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现在拿达亚比户献的火是献到自己家里的吗？他也是往会幕门口去献。OK， 亚拿尼亚他是卖了地的之后，也把这个钱的只是一部分隐瞒了一部分，把另外一部分也是献给教会，奉献给教会。所以是什么意思？很简单，这句话这个意思就是人用异教的方式，用异教的方式，或者等同于用罪人自己的聪明，用世界的方式，用罪人自己的聪明敬拜和亲近耶和华。明白了吗？这就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用一种世界的方式，这些世界的方式呢，可能带着异教的风俗，然后呢，借着人自己的聪明，像亚拿尼亚，用这种自己的私意的方式来敬拜或者亲近神。而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发生在上帝的国度建立的重要的节点。魔鬼就试试探人，这就说明什么？这就说明作为神的百姓，这样的罪是最大的罪，是最大的罪。换句话说，这里的亚拿尼亚的欺哄圣人圣灵，你可以直接已经解经，如同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亵渎神。好，下面我要跟你们讲应用。那你们知道这现在的金牛犊也好，反火也好，亚拿尼亚也好，这些他们所犯的罪，用人自己的方式，用异教的方式，用世界的方式敬拜亲近耶和华，那么到应用在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身上，你们知道是什么？你们知道应用在新约的基督徒身上是什么？我现在问你们，他们献金牛犊用来敬拜神是吧？他们用反火也来敬拜神是不是？我们现在不是来敬拜神，我下面讲的话很关键啊、哦。我们现在不是敬拜那个在天上的神，我们是来敬拜我们的主，是不是啊？那请问我们的主在哪里啊？我们现在需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吗？啊，我们现在需要等到耶路撒冷像以色列一样，等到新的圣殿被建立起来之后，我们来敬拜吗？我们不需要，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敬拜呀、啊？我们现在要在哪里敬拜？我们就是圣灵的殿，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新约的基督徒，我一再的跟你们讲，你们不知道你们心里面到底真的明白，你们承受的巨大的恩典，但是这个恩典带来一种巨大的改变、更新和责任。就是如今你不是到某一个地方去敬拜某一个塑像叫做敬拜神，现在是什么？你如今就在基督里面。教会是什么？就是基督的身体。你不是总想要得永生吗？永生是什么意思？你连于基督得永生，对不对？所以我们当保罗说，岂不是你们就是圣灵的殿，岂不知你们就在基督里面，基督就在你们里面，你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好，那回到刚才旧约的那些百姓，以色列百姓犯罪的方式，到我们现在就是什么？旧约的百姓用异教的方式到坛上去献活，用人的聪明去气哄圣灵，
用人用这样的方式是经由度。那么到了我们这里，我们根本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基督徒，因为如果你说自己是基督徒，或者你真的是上帝的百姓，那你就在基督里，基督就在你的里面。但是所以新约的基督徒这些罪为什么到了你看到了亚拿尼亚之后就不再记载犯这样的罪的犯了吗？是因为这些百姓新约的基督徒他们就不再犯这样的罪了？不是，而是天天都在犯，天天都在犯这样的罪。而这样的罪的在新约的应用是什么呢？就是你说自己是基督徒，是神的，是基督的身体，是连于元首基督，但是我们却以连于元首基督的方式，在基督里的方式随从世界的风俗去生活。明白意思吗？所以一个新约的基督徒，他说自己是基督徒，你知道他说自己是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吗？难道就挂了十字架的项链吗？难道家里有五六本圣经吗？还是他一年会传个二十个福音？这些都不是。你说自己是基督徒的本质是你连在元首基督上面，你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是得生命。我们组成了基督的身体，组成了神的殿，但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却按照今世的风俗去生活，按照世上的吃喝这些原则价值观去生活，与他们做的没有任何两样。这就是宪法，明白了吗？这一点等到，所以为什么在使徒行传亚拿尼亚之后，在使徒行传的亚拿尼亚之后，你再去看，当你明白这一点之后，你再去看所有使徒的书信，从保罗书信在后半段对所有基督徒生活的教导都是围绕一件事情，如今你们是已经是光明之子了，你们需要行在光明当中，并且要务求圣洁，彼得前书讲得非常清楚，因为这是最严重的，因为你已经说你被圣灵重生了，你已经连在元首基督上面，但你却随从世界去生。好，然后我们来看啊，当这个两个拿达亚比户被击杀之后啊，亚伦他就默默无言，然后这时候摩西呢就找人来说，赶紧把他们先抬走，从圣所面前抬走，因为他们今世不洁净，他们是死人。你看到没有，第五节非常让人，你就看了之后你会觉得非常唏嘘的。他们被抬走之前，于是两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他们在献燔火的时候仍然穿着圣袍，知道你前面八章十三节，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他们穿的是圣袍，穿的是袍子。虽然这时候亚伦是大祭司，亚伦穿的是祭司的服饰不一样，但是他们就是穿着这个袍子去献燔火，然后呢成为死人之后这样被抬出来，然后摩西就开始吩咐亚伦和他剩下的两个儿子说，你们不可蓬头散发，然后呢不可撕裂衣服免得你们死亡啊，然后呢你们也不可。好，现在进到第八节，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们发现这句话非常特别，因为以前都是耶和华吩咐摩西，摩西再去吩咐亚伦，这是圣经当中从亚伦迎接他的哥哥啊，他哥哥从米甸回来开始，亚伦都是一直都是神吩咐摩西，摩西对亚伦说话，现在是耶和华直接对晓谕亚伦，这是非常独特的，前面都是晓谕摩西，晓谕摩西，晓谕亚伦，这就说明下面的八九十十一非常重要。那么耶和华对于亚伦说什么呢？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就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熟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耶和华在讲什么？耶和华在讲什么？又要吩咐亚伦和他的这些儿子们，你们要怎么样啊？你们不要喝，你们在服侍的时候不要喝清酒浓酒，然后呢，你们要怎么样将圣的熟的来这样的区别开来？怎么将律例去教训他们？这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 神有没有因着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祸就剥夺了亚伦他们祭司的职分？没有，看到吗？没有剥夺他们祭司的职分，反而特别直接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剩下的两个儿子仍要继续在耶和华面前供祭司的职分，对不对？所以你要用律例去戒去警戒他们，因为这本身就是祭司职分他要做的事情。你有判断的标准可以判断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你可以进入到会幕里面去服侍，看到吗？所以亚伦和他剩下两个儿子没有被剥夺祭司的职分。好，再往下读啊，那你要这样梳一下才明白后面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摩西就对亚伦和他剩下两个儿子说啊，你们要怎么样吃这个平安祭里面的所剩下的肉？因为平安祭里的肉呢是这个是摇祭和举祭之前讲过的，就胸和右腿，右腿作为举祭，胸作为摇祭，你们到洁净的地方去吃啊，怎么样怎么吃啊？这个全部讲完。好，十六节，摩西急切的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现在你们知道这个公山羊是指什么了吗？就是指第九章，看到吗？就是前面第九章为以色列的官长第三节所献的那个公山羊做赎罪祭，明白了吗？而那只公山羊的肉可不可以吃啊？可不可以吃？可以。而且你们一定要记住，我在赎罪祭灵修的时候没有跟你们强调的，我疏忽了，没有跟你们强调啊，这点非常重要。亚伦之所以要吃那个赎罪祭的公山羊，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不是仅仅是亚伦辛苦了，所以给他吃点肉，分享给他一点肉，这和平安祭的爱言是不一样的。你们来读这16节、17节的经文。当下摩西急切的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随之已经焚烧了，已经被烧掉了，如同那个前面的公牛犊一样被烧到营外了。所以摩西就发怒了，对亚伦和剩下的两个儿子就发怒了，说啊，十七节很重要，把它划出来。这个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看到什么？目的不是因为他辛苦了多吃点肉或者分享平安，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你们借着吃这个祭物剩下的肉作为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这是个关键点，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些官长或者以色列个人所献的赎罪祭的这个公山羊，这个他们的罪不仅归在公山羊的身上，公山羊被杀，而且这个祭剩下的公山的肉这个祭司去吃，他也在担当会众的罪。所以这不仅是亚伦的权利，更是亚伦的责任。这点听明白没有？给我一点回应，我都觉得我关了摄像头跟你们都被一个隔玻璃隔住一样。现在听懂没有？好 ,OK, 好。那么所以摩西很发怒。为什么？因为这是祭司的职分应该要去做的事情。而且前面那个拿达亚比户被击杀之后，耶和华特意晓谕亚伦说，亚伦要不要继续这样去做的，他们职分没有被剥夺，他们一定要去做，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现在整个前面的被击杀了，但是剩下来他们仍然要去做祭司的这样一个职分，因为祭司对以色列百姓太重要了，若没有祭司他们怎么去明白律法，没有祭司怎么去献祭洁净罪，没有祭司怎么去得祝福。但是他们却没有，就所以摩西为什么很发怒，就是你的前两个儿子已经违背耶和华所吩咐的，为什么你们还要再违背耶和华所吩咐的，不去吃那个至圣的赎罪祭来担当会众的罪孽，明白了吗？就这个意思。这是摩西为什么要发怒。然后我们来看亚伦的辩解。19节，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这就是第九章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所献的，为自己献和为百姓献的这些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就是我的两个儿子因着献燔祭被击杀在耶和华的面前。若今天吃了赎罪祭，就是如果我在这两种情况下 我再去吃这个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很多人读到这里又读不懂了，怎么又变成美了呢？好，所以亚伦是什么意思？亚伦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原来是第一天侍奉，对吗？圣职承接了七天，第一天侍奉，我仅为自己和献上赎罪祭和燔祭，也为以色列百姓献上赎罪祭、燔祭、素祭，都已经献了。这些事情开始进行了多好呢？耶和华的荣光已经显现出来，我们已经借着耶和华赐福给以色列百姓，我们多么的匍匐在地欢呼呢？但是我现在两个儿子献上，用自己的方式亲近耶和华，所以现在被击杀了。如果我现在再按照条例去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亚伦说，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个做父亲的，两个儿子刚刚犯罪死了，我作为祭司，我还有没有资格，我还配不配吃这个赎罪祭来担当会众的罪孽？明白吗？亚伦的意思说，现在这个时候，所以你们要明白，你们要站在亚伦的角度，他刚刚作为大祭司穿上圣袍，七天洁净献了祭之后，为百姓刚刚献上第一次的赎罪祭，然后耶和华的荣光，他们说，你看，当亚伦和摩西献完祭，进到会幕里面出来，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会幕。这是亚伦一生的高峰，然后马上两个儿子献燔祭，然后亚伦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这样的一个祭司，这样的一个父亲，我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配不配去吃这个赎罪祭来担当别人的罪？明白吗？我会中的罪孽。所以亚伦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吃的呢？极其的忧伤，这个忧伤不仅是为他的儿子死掉，当然从儿子死掉的角度，父亲当然忧伤，这是因为儿子不是平白无故死的，儿子不是疾病车祸死的，儿子是因为献燔祭得罪耶和华，被击杀在众人面前死的。现在我这样一个祭司，我这样个父亲，我该怎么样做？所以亚伦极其的忧伤，并且在耶和华面前自卑。因着这样，摩西听见这话才以为美。现在你们听懂这个意思吗？这个美的意思不仅摩西以为美，就是耶和华也会以为美，就是亚伦的自卑。现在你们知道吗？你们现在如果站在亚伦的身上，前面我们拿达亚比户受到魔鬼试探，他们没有站稳，在这里犯罪。同样，你们知道承受最大试探的，如果你是魔鬼，你要攻击谁呀？不是攻击拿达亚比户啊，最大的要攻击的人是谁呀？是大祭司亚伦。因为亚伦才是整个现在的上帝与他百姓关系的中保，整个的关键，最关键的人。那要怎么攻击亚伦呢？要攻击亚伦哪一点呢？你们前面不是刚刚穿上崭新的圣袍，在会幕门口洁净七天，是第一次为百姓献上祭物，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会幕，这是亚伦一生当中最荣耀的时候。这时候他最容易犯什么罪？亚伦最容易犯什么罪？骄傲，以自己为圣，以自己为洁。所以现在亚伦因着这样的一种忧伤自卑，觉得自己都不配来担当会众的罪孽，因为我这样一个父亲，我这样我因为我的我虽然我的儿子犯了罪了，但是他父亲当然是有责任的，而且他是祭司。所以亚伦的这样的一种忧伤自卑，耶和华才看为 好，现在我把八节、九节、十节总结一下。好，刚讲的是什么？第一，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来高利亚人和他的儿子们了，他们要来承接圣职了，他们要来承担祭司的职分了，要来怎么样？祭司的职分要做什么事？颁布律法，宣讲律法，解释律法，带领以色列百姓献祭，然后呢祝福。所以呢，他们在会幕门口呢，要满了承接圣职的日子，要满了七天，天天都要献赎罪祭，天一个，一天一只公牛，每天都要献，献满七天，这代表他们要完全圣洁，才能代表以色列百姓在耶和华面前侍奉。然后到第九章，他们开始侍奉，侍奉完了之后，献完这些祭物之后，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所以第八章的如果主题四个字就叫完全的圣洁，就是指祭司亚伦他们要完全圣洁被高抹才能服侍。第九章的主题就叫完全的荣耀，当这样的一个服侍被神所悦纳的时候，上帝要将他完全的荣耀，他的荣光彰显给他的百姓听，彰显给他的百姓听。你们现在话听得到吗？我不知道现在网络好不好，现在 OK 吗？卡不卡？不卡。好 OK。然后等到第十章，拿达亚比户献燔祭，亚伦自卑又忧伤，连该吃的赎罪祭的祭物都不吃了，觉得自己不配去担当会众的罪孽。所以第十章讲的是什么？那么原来百姓们是希望借着圣洁的亚伦来到上帝面前，亚伦是祭司，但现在呢，亚伦的儿子都犯罪，击杀在众人面前，亚伦都忧伤自卑。原来以色列人的盼望是在亚伦身上，那么亚伦的盼望在谁身上？这就叫做完全的盼望。所以八章讲完全的圣洁，九章讲完全的荣耀，到了第十章就叫完全的盼望。那个完全的盼望到底在哪？谁才是我们的祭司？明白了吗？谁才能够来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赎罪？谁呀？明白意思吗？所以第十章的献燔我这章是非常重要的，在旧约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以色列的百姓组成属神的子民，过整个献祭的生活，祭司被高利，他们成为祭司，所以今天的为什么正道的题目叫祭司的国度？他们当他们组成祭司的国度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神要在他们中间设立祭司。但是亚伦圣洁吗？不圣洁，是吧？上帝的荣要给他们荣耀的这样的一个，他们能活在上帝荣耀的光芒当中，亚伦不能，以色列百姓不能，那盼望在哪？好，这个是八九十章的总结。那盼望在哪里呢？盼望就要回到希伯来书七到十。你们难道不明白现在的奥秘吗？谁才是大祭司？谁才是神的羔羊？谁哪里才是真帐幕？好，从下个星期二开始，所以今天的这个正道主题呢，我要把它分成两部分。今天是第一部分，叫祭司的国度上。下个星期周二、周三或者是周四两次到三次的灵修，我要跟你们讲祭司的国度下，就是要借着希伯来书，我要跳到希伯来书，我必须要把希伯来书七八九十这个四章再跟你们对比利未记讲清楚啊，因为希伯来书的七到十章就是要对照这里的八到十章来读的，不然就不明白上帝整个的旨意，不明白上帝的恩典和爱，不明白他在基督里面所成就的事情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OK，
现在
OK， 现在已经10:46了啊，我今天的正道的信息就到这里啊，我先祷告结束。父神，我们向你身上感恩，感谢你实在带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好像有很多的意外的因素，但是你仍然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来明白主你要借着耶稣基督怎样的赐福给我们，施恩给我们，光照我们， 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生命，得自由。求主实在来带领凡属你自己的百姓，借着你的道可以更深的来认识你，谦卑在你的面前，并且愿意顺服你而行。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好，先志松先放一首回应诗歌先。
好的。